据中国媒体报道，同家属提出嘅刑事诉讼材料，邓小洲系泉州远安和乡四所村农民唐月英等阵新夫妇嘅第七个细路哥，喺佢唔到1周岁嘅时候被当地计生官员以社会调剂超生子女为由强行抱走。生于1989年9月8日嘅邓小洲有3个哥哥同3个姐姐。 按照當時嘅計生政策，屬於嚴重超生，需交各項罰款6000多元人民幣。按當時幣值計算，呢啲係一筆巨大嘅數額。1990年8月25日，時任鄉計劃生育工作管理站站長高麗君以到縣計生委說明情況為由，派車將鄧小洲父母同大姐4人接到 高麗君屋企，期間提起將鄧小洲送人領養。晚飯後，高麗君俾鄧振生送啱啱買嘅紅辣椒反家，再將唐元英同兩個子女送到縣城一家旅社住落嚟。次日一早，5名陌生男女將鄧小洲從唐元英手裏邊強行搶走。此後33年嚟，呢個細佬哥渺無音訊。 曾经喺中国从事多年维护妇女权益、救助被拐卖妇女儿童嘅原中共军官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以超生为由，将被视为父母心上肉嘅小宝宝强行抱走，就系抢走。姚成话：，
他首先的认为你是超生，不符合怀孕啦，不符合一些什么政府的计划生育的方面的条条框框。
认为你是超生，他把你抱走。实际上不叫抱走，你刚才讲得很对，强行抱走。成都传媒集团旗下嘅红星新闻网报道，唐月英至今记得喺高丽君家里边食晚饭。嗰日高丽君嘅家公曾经对佢讲，嗰个家庭好好，无子无女。喺啲细路哥大学毕业之前，唔可以走亲来往。30年后。 呢个细佬哥成家立业之后会翻嚟应父母亲嘅等等，报道话唐月英、邓振生苦等咗近33年，就等唔到任何嘅信息。夫妻俩决定请律师同见人代书，刑事控告状进行刑事控告高丽君等人，依法追究佢嘅刑事责任，希望揾到佢哋个仔邓小洲返家认亲。结果等嚟嘅系。 泉州县卫生健康局喺7月1日签发嘅一纸，信访事项不如受理告知书。告知书话，根据20世纪90年代全区计划生育工作严峻形势，严格执行控制人口嘅数量，提高人口嘅素质嘅政策，呢啲对违反计生法律法规同政策规定强行超生嘅子女之中，选择一个进行社会调剂系。 县委、县政府根据当时区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同全县严峻嘅计划生育工作形势需要作出嘅决定。告知书话，经过核实，佢哋超生嘅仔女属系第七个仔女，系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唔存在拐卖儿童嘅行为。 为便于从促进全县计划生育工作嘅开展，当时被全县统一进行社会调剂嘅超生子女嘅去向，冇留任何嘅记录，因此佢哋当局对佢哋提出嘅信访事项不如受理。从网络社交平台嘅反应嚟到睇，尤其令到公众感到愤怒同难以置信嘅就系呢份冠冕堂皇嘅政府文书之中明确表述。 超生嘅子女系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唔存在拐卖儿童嘅行为嘅呢个讲法。女美人权活动家陈光诚对美国之音表示，超生婴儿邓小洲所谓嘅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系典型嘅共产党明火执仗，唔单止涉及拐卖儿童，而系突破人类道德嘅底线。陈光诚话。
这样的事情就是典型的这个共产党直接强男霸女嘛，这就直接就是明抢，这不单纯是一个共产党整个体系的拐卖的问题。
关于超生婴儿邓小洲被社会调剂嘅告知书引起网络刷屏热议之后，桂林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喺7月5日发布情况，讲明话赞成泉州县对漠视群众嘅诉求，行政不作为嘅。 原为建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等相关人员停职检查。该市新闻办仲表示，工作组将会深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切实维护信访人合法的权益。一篇署名江湖小武的网民问话：调剂的细佬哥到底调剂到了去哪个地方呢？这种所谓调剂和社会上面的拐卖儿童贩卖人口有什么的区别呢？调剂的细佬哥调剂了给什么人呢？调剂个细佬哥卖了多少钱呢？调剂这个细佬哥的钱财流向了哪个地方呢？调剂儿童的户口的落户在哪里呢？调剂的儿童还能不能够找回来呢？重回原生家庭呢，有没有細佬哥在調劑之中出現意外夭折的現象呢？記者注意到有關鄧小洲事件和政府在大批孤兒被海外家庭收養過程之中扮演的角色的一些文章，已經被中國一些主要門戶網站屏蔽。流亡美國人權工作者、中國軍隊國家化推動者姚成表示，十多年前他為了救助當時受生育政策受侵害的家庭和兒童，走訪了湖南邵陽地區的一些社會福利院，那裡收養了一些家庭的所謂超生子女，統一改姓邵，由來自歐美的人士交付捐款之後領養。在美國的中國婦權組織曾經出版的《邵氏棄兒》這本書有詳細的介紹。姚成說，泉州縣那份告知書所說的社會調劑他還是第一次聽說，但這種事情在實行了幾十年的計劃申報證下並非孤立的個案，實際上就是政府在這裡賣細佬哥。姚成說，
广西这个地方叫什么社会调剂，这个东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是一个官方文件。我所讲的这个呢，大概是计生办，村里面都有计生办。
中国官媒《中青报》2014年5月7日就报道了社会调剂超生儿的案例，题目是被调剂了23年的人生。泉州县邓小洲事件曝光之后，《中青报》这篇8年前的报道被一些传媒和网友挖了出来转发，报道中记述了四川达州一个半岁大的超生女婴，因为父母交不起8500元的超生罚款，被计生办抱走了，后来以200多元的抚养费调剂给了30几岁娶不起媳妇的单身汉。法律学者陈光成指出，所谓社会调剂是中共对人民有组织的犯罪，灭绝人性。他说他任职美国的天主教大学，一名来自山东的学生亲口告诉他，他的哥哥年幼的时候被计生人员强行抱走，至今下落不明。陈光成说，
他亲口给我讲起来，他说事实上他是兄弟两个，他的哥哥就在他出生之后就被计生委强行抱走，不知道送到哪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他的父母也是多次的寻找，想了解到这方面信息，一直共产党拒绝提供。
长期关注暴力计生侵害人权问题的一位中国艺术家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之中出现大规模的所谓调剂超生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官员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将人度人体，而是当作经济作物，可以利用权力手段加以调配以适应他们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湖南邵阳地区邵氏棄兒這件事是一宗政府沒收嬰兒的事件，被認為是一宗搶嬰牟利的惡性事件。美國之音在2011年曾經發表多篇關於中國官員利用計生政策賺錢和湖南邵陽計生幹部搶嬰牟利的報導，在這個之前香港南華早報和財新傳媒新世紀周刊亦都先後做過相關調查的報導。據財新傳媒和香港南華早報等的媒體報導，2000年前後至2005年，湖南省龍回縣洞口縣計生辦為獲得社會撫養費，將疑似未婚先育、超生抱養、不符合收養規定的細佬哥強行沒收，向他的家人索要大約10000元人民幣的社會撫養費。嬰兒家屬若贖回不及時，計生辦偽造文書，使到嬰兒身份變成棄兒，送到福利院統一改姓邵並且改名。根據介紹，由外籍人士收養，這些福利院獲得3000美元的贊助費，計生辦工作人員亦都會從中得到1000元人民幣或者更多的提成。美國一家為收養中國兒童的家庭提供諮詢服務的非營利組織，在它的官網列出的各種費用總共是17000到 27,000美元，其中包括往返旅费同中国政府收费。一家咨询服务机构强调，由于中国收养过程的结构化性质以及中国人的整体的诚实，收养家庭可以放心飞往中国去接收被推荐给他们的特定婴儿，并且所付费用和收养机构提供给他们的费用表会相当接近，差额是50至150美元之间。那位关注人权的艺术家还表示，中国一些地方基层到区镇村级别公职人员会将超生的婴儿直接卖给人贩，医护人员直接从中得利，地方计划收入的官员会提成，形成一个灰色的产业链。他表示，中国拐卖儿童案里面有相当部分就是超生婴儿。他说计划生育可以说得是从上层到基层都是参与者，计划生育政策不单止没有提高人口的质量，而且还拉低了人口的质量。农村有一胎半的政策，而城市职工只能够一胎，从教育资源来说差距很大。目前又鼓励奖励生育，可以看出决策者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就是权利的任性狂妄。独立时评人自媒体王剑每日观察主持人王剑在油管 YouTube 视频之中指出，将超生的细佬哥，特别是交不起罚款的细佬哥送走，这是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普遍的做法。他说，
把超生的孩子，特别是交不起罚款的孩子送走，这是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普遍的做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社会调剂的名义把这个孩子送走甚至贩卖相当普遍。
他说以社会调剂的名义将这个细佬哥送走甚至贩卖相当普遍，用社会调剂的名义是将人物化，将人变成一个物品，调剂是互通有无的意思，调剂是针对物品并没有针对人类的，可以看得出中共是将人类物化，就是变成物品。第三，计划生育政策无国忧民，残害中国人民数十年，这是中共灭绝人性政策之中的影响最广、危害至深的一项。第四，计划生育在中国成为一个另外一个禁忌的议题，和文革的时候一样，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深入揭发这件事，令到世人了解。长期研究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亦富言是《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本书的作者，他认为人口增长有一个内在的调控的规律，不需要人为的计划生育，而长期错误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生育观、生命观和他们的思维的模式。亦富言教授表示，中国早在1991年就该放弃一胎化的政策，才不至于出现当前如此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和男女比例失衡等的社会问题。今年较早时徐州铁链女事件引爆中国舆论场之后，有人将计划生育带来的广大农村成年男子俗称光棍汉的个性的现象和拐骗妇女犯罪活动和买卖婚姻恶习联系起来。关注计生暴力的人权艺术家对美国之音指出，由于中国重男轻女的现象严重，很多地区为了生男孩将大量的女婴丢掷荒野。他说福建有一个村庄，有一个地方是专门丢弃女婴的地方，那些小孩都是活的，因为没有护理或者蚊虫叮咬、野狗蚕食，惨不忍睹。流亡美国的原中国海军司令部军官姚成认为，被中国政府列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反人类的杀人政策，只有从上面否定这个杀人的基本国策，才能够解决该政策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姚成说，
你一直要是讲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国家行为，什么什么正确的政策，那下面的问题你解决不了。你现在包括那个徐州那个铁链这个事件。
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